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23、24、25章。23章啊，是耶稣总体上最集中的啊，对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所犯的罪的一个警告和责备啊，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七祸。那么在路加福音当中啊，也有几乎非常类似的记载啊，路加福音当中呢讲到六祸啊，但是主要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我在主日的路加福音的讲道当中呢，也会特别的讲到啊这个六祸。那在这里我们简略看一下，他说到文士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什么叫坐在摩西的位上？他们是来传讲律法的，他们是来指导上帝的百姓该如何行的。所以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说明他们所传讲的摩西的律法在文本上还是准确的，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就是你要效法的是摩西律法，而不是效法他们啊，因为他们是把重担搁在你的肩头上，自己却不肯动的啊。所以啊，然后又讲到他们一切所做的事情都要叫人可以看见，他们为了自己要得荣耀，他们要人要称呼他们拉比啊。然后呢，他们把天国的门在人面前关掉，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自己不悔改啊。人要悔改啊，因为天国近了，但他们自己不悔改，他们就把天国的门关掉啊。他们把人都领到的是地狱当中去啊。然后后面讲到的啊，随便的启示啊，然后假冒伪善的奉献啊，然后洗净如同那个杯盘一样，外面是洗得干净的，里面是勒索和放荡啊，如同粉饰的坟墓啊，行走的坟墓，里面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啊，外面虽然是好看的。所以这一切都是在讲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啊，假冒伪善。假冒伪善的善是什么意思呢？假冒伪善的善，首先善恶的标准是在上帝那里，是在上帝的律法那里啊。假冒伪善的意思就是说自己来判定善恶的标准，他仍然是自己来判定善恶的标准。比如说法利赛人，他们虽然把摩西的律法严格的遵守，他们也在摩西的律法下面加了很多自己的规条，而且往往遵守自己所定的规条比遵守摩西的律法更加的好像严格啊。所以假冒伪善是一种表演，他们表演出一种我所遵守这个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神的标准啊，或者说跟世人表达说我所定的标准就是神的标准，遵守我所定的标准就是遵守上帝的标准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当中，耶稣不断的啊抨击，耶稣主要的抵挡耶稣基督的就是法利赛人文士和这些律法师。但是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你不用仅仅把它放在以色列新约犹太人这个民族这个语境当中去理解啊，法利赛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啊。我们要理解这耶稣的这些教导通通适用于他抨击所有在他的教会当中将这样一个活泼的信仰当成是一种死的宗教，假冒伪善的当成是一种礼仪化的啊宗教在那里去守的人，我们把它称为基督教徒也好，把它称为宗教徒也好啊，这是与这个是都是适用的啊，都是适用的。其实后面的天主教时期的啊，就非常弥漫着啊法利赛人的这样的氛围啊。那么哪怕到了新教的时期啊，也是一样。而往往耶稣所抨击的这些人啊，都是在教会当中是属于带领的啊，属于服侍的啊。但是呢，他们往往更容易陷在这种宗教的氛围当中啊，为了自己的荣耀而去做，而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去做，以自己为绝对的标准啊。好啊，24章是非常重要的，对末世的预告啊，对末世的预告。首先，耶稣指着圣殿说：“这个殿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所以，这个圣殿是要被拆毁啊。当然，耶稣指的这个圣殿的拆毁，是指的主后70年的这个时候的被焚毁啊。实际上，耶稣讲这样的拆毁，就是这个地上人手所建的圣殿都不可能再建立起来了，因为他的身体就是主的殿。然后讲到世界的末日啊，是末了的时候， 的一些征兆啊，一些征兆。耶稣在这里大概是讲了五个方面的征兆啊。第一个就是冒我名来的人会很多啊，都有人说我是基督，我是基督啊。第二就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啊，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啊。这是总这句话不一定是指战争，就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并不一定是指战争啊。那么后面的饥荒和地震呢，也不是仅仅是指这两样，所以这是总括一种天灾人祸。啊，还有第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这个人是指世人，你们是指门徒，啊，是指等到世界的末了，基督徒会受到极大的逼迫、患难。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啊，被万民、被所有的世上的人都要恨恶。这是第三点。第四，要有许多人跌倒，彼此陷害，彼此恨恶。第五，要有很多假先知出来。啊，然后因着不法的事情甚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的冷淡。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啊，后面是前面这些讲到的都是一些反面的一些例子，但是最重要的特征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啊，所以一方面人极力的抵挡耶稣，一方面人极力的抵挡这个信仰，而当人越远离神，这个世界越败坏，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管教和审判也就越多，借着这样的人祸，借着这样的天灾就会释放出来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上帝天国的旨意，上帝天国的福音必定会传遍天下，对万民要做见证啊。好啊，后面呢也讲到啊，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29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啊，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就是这样的审判，以前洪水的审判是全地的，等到末后时候的这样的审判，它不仅仅是全地的，它是全宇宙全天地的更新。然后人子的兆头就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因为他们要看见人子啊，这是呼应启示录里面啊，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的驾着天上的云要降临。他要差遣使者，有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要招聚了来啊。这时候他仍然有使者啊，基督要再来的时候他仍然有使者，而这个使者是要招聚他的选民一起聚拢来。所以天地都要废去，耶稣说我的话啊却不能废去。好，从36节开始，从36节啊一直到后面，其实一直到25章，其实他都是在讲一个意思。那既然这个日期都要来临，既然这个末日要来临，但是这个末日什么时候来没有人可以知道啊，只有父知道。所以你们要警醒，就如同啊，若你们知道，这里打个比方说，若你们知道几更天有贼来，你们就必定会警醒，对不对？必定会预备。那何况这么重大的末后的审判，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来临，我们该当怎样行？所以他这里没有讲到世人该当怎样行，因为世人当然应该悔改，信靠福音。而对于基督徒来说要怎样行，这里讲了两要。第一，你们要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就是你们要做忠心良善的仆人，因为你们既然是仆人，主人要来了，你们现在就应该要做主人所吩咐你们要做的事情，不能再去偷懒了。而恶仆人是怎么样的？恶仆人是打他的同伴，又醉酒吃喝。就恶仆人是又恶又懒，这里两个特点：第一，不做正确的事情；第二，却极力做违背主旨意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啊，等到主来就要重重的处置。那后面10个童女的比喻也是在讲到这个，我们需要警醒，需要准备着油，这些都是一个意思。作为基督徒来说，要准备着这个灯里面是要有油的，是要来预备，是要来迎接新郎的来临，因为新郎就是我们的主。那这个油到底是指什么？其实这个不能够把它单一化等号，是说把它比喻成某一样东西，不是。这个油就是代表一种积极的准备，就是你需要去积极的预备，你需要去有忠心，有见识啊，又忠心又良善啊。24章45节讲的忠心有见识啊，到了25章讲到那个仆人的时候，讲到良善又忠心，这是一个意思啊。就是既要忠心，忠心就是尽自己的本分去做，而且又要忠心的做良善的事，忠心的做神所吩咐去做的事啊。那后面讲到才干的比喻， 你有多少才干，就要把这些上帝所赐的才干，把它要怎么样，要用出去，做积极的预备啊，而不是在那里等着。我们既不能在那里等着，其实在那里等着啊，主来，我什么都不做，这就是又饿又懒的啊。要做忠心和良善的仆人。其实，如果我们身为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完全知道神的命令是非常的清晰的啊，就像啊28章最后所说的，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教训人去遵守啊。后面讲的绵羊山羊的比喻也是来讲这一个，因为绵羊山羊是怎么来分的？绵羊是主说了，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这些就是神所吩咐我们要去做的，我们要去行的啊，所以神要大大的祝福他们。而那些山羊呢啊，主说我渴了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你们只顾自己吃，对不对？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你们只顾自己喝啊。所以这些比喻都是来讲到在末后的日子来临以前，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如何忠心啊来持守。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日子是什么，可能是明天，可能是1000年之后，我们并不知道啊，这个世界会往哪里走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基督的儿女，我们是他的仆人，仆人理应该遵守主人的命令，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感谢主。